我们辅导过的几千对夫妻都说，他们在婚姻之初疯狂爱着对方，可没过多久，对彼此的痴狂就变成对彼此的抓狂。关于婚姻，最具破坏性的神话就是人们传说美好的婚姻里没有冲突和愤怒，其实他们只是学会了健康表达和处理情绪，让以前避之唯恐不及的冲突成为经历神医治的管道，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友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您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为您演播的题目是：从为爱痴狂到为爱抓狂，作者加里·奥利弗。作为一位临床心理学家，在过去的30多年里，我主持过100多场婚礼，我和妻子凯莉为1000多对夫妇提供婚前辅导，为5000多对夫妇提供婚姻辅导。毫无例外，我们接触过的每对夫妇都在结婚之初宣布他们彼此相爱，并承诺永远在一起，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。他们疯狂地爱着对方，可没过多久，多数关系就开始走下坡路，对彼此的痴狂变成了对彼此的抓狂。坦白说，在婚姻最初的10到15年里，我和凯莉也并没有建立多少亲密的关系，反倒堆积了不少障碍。当妻子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时，伤害、沮丧和恐惧就会加剧，我会抓住并扩大每一次进攻，我不健康的甚至是自私和不成熟的反应也助长了妻子的情绪，更多的冲突让我们都感到更不安全，彼此的信任减少，仅有的亲密关系被侵蚀。回首往事，那真是一个功能失调的恶性循环。有无数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婚姻会破裂，而另一些婚姻存活下来但却落入平庸。绝大多数失败或平庸的婚姻，核心问题是夫妻双方无法理解差异，无法以健康的方式处理愤怒的情绪，无法让冲突转化为良性和建设性的。在热恋和订婚的阶段，我们以为我们彼此了解，都期待一个能瞬间亲密的灵魂伴侣，两个人几乎没有冲突，感觉如此亲密。可婚礼后不久，我们发觉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像是和一个陌生人结了婚。早晨在一个陌生的人身边醒来，双方的差异迅速袭来，我们感觉自己被忽视了。在我们的研讨会和辅导中，许多夫妇这样述说他们的经历。我们自己也不例外，像许多夫妇一样，婚后，我和妻子凯莉很快就发现彼此非常不同，并为此产生一些订婚阶段从未有过的情绪。亲密关系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这助长了伤害、恐惧和沮丧，增加了逃避或攻击的倾向。我们都希望对方能神奇地知道我的需要并自动地满足他，但这并没有发生。我们都不会读心术，因为我的成长背景，我期待我的配偶拥有我父母所没有的一切，我想要一个总是接受和饶恕我错误的人，一个肯定我，知道我在内心深处真的是一个善良、体贴、优秀的人，而且他不会对我生气或发怒。可惜的是，这种超级伴侣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，我的配偶也在寻找他的超级伴侣， 而我只想到妻子无法满足我的需求。因此在婚姻最初十几年里，频繁的冲突让我们的安全感下降，互信减少，亲密关系受损。在最近的一次辅导中，一对夫妇坐在我对面，我再次听到了和自己类似的故事。杰森拒绝晚上回家，因为他觉得梅丽莎不能满足他的需要，而梅丽莎说丈夫对她不够关注，她只关心她自己。他们争论然后退却，什么也解决不了，亲密关系受到了阻碍。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我们变成了互相抓狂的我们。同样的情况其实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，而人们并没有采取任何不同的措施来改变它。我们继续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同样的方式处理冲突和分歧，彼此推卸责任，责备对方。我们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很少愿意坐下来试着去理解对方的心。直到结婚15年之后，我和妻子才开始真正看到耶稣能在我们的婚姻中做些什么。上帝希望我们在婚姻关系中有所转变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和配偶在一起，需要学习更有耶稣的样式，这不容易做到。但令人兴奋的消息是，当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，我们与上帝和彼此之间的亲密程度就越来越深。在情感冲突中，由于我们的失望、气馁和挫折，我们经常会感到愤怒，而婚姻中的愤怒往往会使亲密关系干涸。如果我在家中咆哮、发脾气、大喊大叫，那么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不安全的因素。大多数没有以有益的方式表达的愤怒，最终都是破坏性的，成为亲密关系的障碍。请注意，我们并不是说愤怒需要消除，人绝对不能生气，而是说愤怒需要被识别、理解、处理，并以有益的方式表达出来。当我非常激动，提高嗓门时，妻子就离开房间，直到我能冷静下来。我很感激她这么做。当我们需要时间来理解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并找到健康的方式与配偶沟通时，懂得暂停是非常重要的。愤怒和不稳定的情绪表达是安全、信任和亲密关系的巨大障碍。在辅导中，我经常听到其中一方说，我已经尝试了一切来改善我的婚姻，现在我准备接受辅导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真正想说的是，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，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让配偶做出改变。人们很容易祷告求主改变我的另一半，而不是像赞美诗里唱的，主啊，改变我的生命。这可能会触动你的神经。如果诚实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们阅读婚姻书籍，看看自己需要做些什么，我们甚至可能会主动做其中一些事情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如果配偶不读这本书，或者不按照我们认可的方式配合，我们就会生他们的气。但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做出彻底的改变，就是不论配偶是否决定改变，我们都要改变，致力于努力理解自己的情绪，以有益的方式表达出来，成为一个让家人感到安全的人，有情感上的意识和同理心，以健康的方式彼此相待。最导致了两种不健康的情绪处理方式之一，第一种是否认或忽视情绪，认为理智比情绪更重要，表达情绪就是不成熟的标志。不幸的是，我们所忽视的情绪常常会扭曲我们的理性判断和观点，并导致我们不信任自己和他人的经验。第二种不健康的模式是让自己被情绪所控制，这同样很危险。当我们从原生家庭带来很多情绪包袱，被丢进自己的婚姻，亲密关系就被愤怒侵蚀， 感恩的是，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。唯一健康的做法是选择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情绪。真正的成熟包括心、头脑和意志之间的平衡，也就是我们的感觉、思考和行动之间的平衡。每一部分都出自上帝的设计和创造，每一个都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关于婚姻，有一个最具破坏性的神话，人们传说那些美好的婚姻里，夫妻之间很少有分歧，几乎没有冲突或愤怒。但研究告诉我们，婚姻幸福的夫妇几乎和婚姻不幸福的夫妇一样有分歧和争吵，区别在于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是否健康。健康的表达愤怒可以帮助我们澄清、理解和欣赏彼此的差异。否认自己的愤怒，逃避冲突，其实也是在逃避上帝通过这个过程对我们的医治。研究告诉我们，困扰婚姻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未解决的冲突。当你听到冲突这个词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由于父母那代处理冲突的方式，我们大多数人对冲突持消极看法。但冲突其实是人改变和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节。当我们以健康的方式处理冲突时，它可以是积极的，有建设性的。我们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健康冲突的价值。我和妻子都是在避免冲突的家庭中长大的，我们结婚时都认为冲突是负面的，应该竭力避免。当冲突无法避免时，应该以尽快恢复和平的方式来处理。我们把它看作是生活中粗鲁的、不受欢迎的干扰，而不是发展深厚信任和亲密的两性关系的正常和必要的部分。我们可以选择把愤怒的能量发泄在配偶或孩子身上，并再一次指出他们的错误，然后跺脚走人。通过这种做法，我们其实是在表示对方不值得花时间，我们之间的沟通是不可能的，这种选择只会遭遇更多的失败。然而还有一种做法，就是当我们意识到每块分歧的小砖头可以砌成一堵沟通的墙，愤怒往往指向关系上的差异，可能是通往彼此内心和更亲密关系的一扇窗户，我们就容易更开放承认自己的恐惧、伤害或沮丧，并选择利用这个机会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爱的人。这当然需要时间，包括倾听，提出问题，再去倾听，提出更多的问题，最终达成理解。在我婚姻早期的阶段，有一种情况经常导致我表达不健康的愤怒，就是当我试图和妻子凯莉沟通时，她似乎不明白我想说什么。我会感到沮丧，而且我发现当我觉得疲惫和匆忙时，我特别容易感到沮丧。当凯莉似乎不明白我的时候，我就会下意识地认为她是故意不去尝试，或者根本不在乎我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我不但会更加沮丧，而且表现出更多的讽刺、冷漠和批评。我多次为此道歉，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但这种事还是时有发生。如果你也陷入类似的情景，需要反思，什么让我们对自己和配偶感到沮丧？在过去的一个月里，哪些情况或个人让你感到沮丧？什么时候你最容易遭受挫折？当你感到沮丧时，你通常如何反应？我们的文化习惯把恐惧与软弱联系在一起，有些人尤其是男性身处其中，发现表达愤怒比表达恐惧更舒服，文化似乎也鼓励男人这样做，所以很多人在他们焦虑或害怕的时候会用愤怒来回应。当你感到愤怒但不确定它来自哪里时，可以先问问自己， 有没有什么我害怕的东西可以触发我的愤怒？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求神帮助我们找出愤怒的根本原因，这样才能走向康复。在结婚早期，我和妻子很容易在冲突中贬低和伤害对方。我的本意是好的，但我的话伤害了我最爱的人。当我意识到我是多么粗心和不友好时，我很容易道歉并请求凯莉饶恕我。饶恕对亲密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。即使发生了背叛，例如婚外情或秘密的上瘾行为，当诚实、饶恕和悔改进入濒临破碎的婚姻，亲密关系也可以恢复。重要的是要明白，饶恕并不意味着立即修复关系，但它是迈向修复的重要一步。饶恕意味着我们最终会放下愤怒，我们不能让愤怒控制我们。当我们饶恕时，我们会走得更深，远离愤怒，远离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彼此的地方。亲密关系的目的是把两颗心在爱中连接起来。亲密关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饶恕和请求饶恕的能力。为了加深信任，或在破裂时重新建立信任，饶恕是必不可少的。当信任被打破，我们会感到不安全。如果我们曾经真实地体验过从神而来的饶恕所带来的平安，就能帮助我们理解和体验饶恕为婚姻带来的安全程度。想想看，结婚15年后，希瑟夫妇因为婚外情坐在我的面前。许多夫妻认为婚外情是终极的背叛，无疑会带来愤怒、伤害和深深的创伤。如果这些创伤没有通过饶恕和修复的过程得到解决，即使情况得到短暂的缓和，愤怒和怨恨随后会重新进入关系之中。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并理解这是什么感觉。我和妻子多年的辅导经历以及自己的婚姻体验都告诉我们，饶恕并非那么容易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，愤怒、执念、焦虑和抑郁都可能是我们选择不饶恕的结果。饶恕将我们从捆绑中释放出来。我们都有需要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，因为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，就会犯错，有意无意互相伤害。重要的是，要努力改变我们罪恶的行为。如果一方公然继续做伤害配偶的事情，显然悔改并没有发生，这时候还谈不上关系的恢复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很擅长对妻子说对不起，我想要摆脱冲突，重新拉近关系。但问题是，我可能的确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歉意，但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我想让自己感觉更好，这不是真正的悔改。我需要为我的行为忏悔，并向对方证明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正在积极地改变这种伤害性的行为。改变行为有助于恢复信任、安全和亲密的关系。永远不要低估饶恕的力量。十字架提醒我们，什么是终极之爱？为他人而舍己。为了加强亲密关系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自己的错误，并请求饶恕，或者愿意让配偶知道他们伤害了我们，我们愿意饶恕他们。这么做永远都不晚。而且，与世界上许多人的想法相反，我们可以改变。我祈祷饶恕将成为你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你开始对你的伴侣感到同情时，你的心会变软，你的愤怒将融化为爱和信任，你们的亲密关系将会加深。多数夫妇花费数万元和巨大的精力准备他们的婚礼，婚后却不愿意在建立关系上做任何投资。 我和凯莉的婚姻就是一个例子。亲密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在爱、耐心、理解和大量祈祷中慢慢浸泡的结果。
爱能遮掩一切过错，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凡事盼望，凡事盼望。爱能医治一切创伤，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，爱是凡事包容，爱是没有尽头，誓言